颠覆经典童话，全新原创故事，给你最意想不到的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和数学故事。请听颠覆故事记。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欢迎收听颠覆故事 STEAM 节目，我是小青姐姐。我们一起来听听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话，来颠覆找出有趣的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和数学知识哦。今天第二集，待会小田和蒸汽哥哥要一起陪我们听三只小猪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小田。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小青姐姐好。
大家好，我是蒸汽哥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小青姐姐好。
三只小猪的故事中，三兄弟都盖了不同的房子，可是这一次大野狼好像没那么容易拆掉他们的房子耶。从这个故事我们来学学工程和建筑有关的知识吧。准备好了吗？一起来
颠覆故事性。
三只小猪。从前在一个森林里，住着猪妈妈和三只小猪。猪妈妈做菜的手艺非常好，三只小猪每天都吃得很开心，长得也很快。三只小猪渐渐长大，家里越来越挤，越来越挤。猪妈妈没有办法，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大宝，二宝，三宝，来喝汤了。
怎么会这么香？
一定很好吃。
三只小猪快乐地喝汤，喝得碗底朝天。这时候猪妈妈说，
你们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
吃饱了。
那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
因为家里实在太挤了，你们也长大了，妈妈要请你们出去自己盖房子住。
我不要。
对呀，那我就喝不到妈妈好喝的汤了。
我是大儿子，可以跟妈妈一起住，叫他们两个出去就好了。
哥哥，
哥哥，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妈妈已经决定了，为求公平，你们三个都要出去自己盖一间房子。
就这样，猪妈妈给了每只小猪一小袋银币，让他们自己出去盖房子。
哎呦，妈妈怎么这样啊？哎呦，算了，没关系，盖房子还不简单啊？记得我看过，上次山羊叔叔用茅草就可以很快的盖出一间房子了，我早就学会了。看我去找一堆茅草来，马上盖给你看。
三只小猪的大哥大宝是一只很懒惰的小猪，随便搭了一个木头架子，铺上一大堆茅草，就把自己的新家完成了。
完成了耶， easy 哦，还剩这么多钱可以去买好吃的东西耶。我真的好聪明哦。对了对了，先去看看二宝跟三宝盖得怎么样啊。
大宝去找二宝跟三宝，没想到他们都不见了。问了其他动物才知道，他们去找师傅学习盖房子。
这么麻烦，盖房子还要去学哦。干脆把学费给我嘛。居然都跑掉了，真无聊。
二宝跟三宝到底去学什么呢？他们会盖什么样的房子呢？等一下再跟小朋友们揭晓咯。不过啊，蒸汽哥哥，盖茅草屋的人真的就比较懒惰吗？
不一定哦。如果一个地方的天气和环境适合的话，有时候啊，住茅草屋也是很不错的。而且啊，认真盖的茅草屋要搭上坚固的木头结构，再用草做成砖堆起四面的墙，最后才用茅草搭屋顶。在台湾有一种细密的白茅草， 搭建屋顶可以阻挡雨水哦。在深坑，就是大家吃深坑臭豆腐的那个深坑，或者是阿里山部落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白茅草做的茅草屋哦。
哦，那蒸汽哥哥，你觉得这个大宝他盖的茅草屋怎么样呢？
哦，他这种随便搭的当然不行啦。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下一段咯。过了一些日子，二宝跟三宝回来了。二宝开始挑选木材，想要盖一间小木屋。三宝开始烧制砖头，盖一间坚固的砖头房子。大宝看他们工作的这么辛苦，忍不住取笑说：
哎呦，盖个房子有那么累吗？哦，你看我多轻松啊。
不过二宝跟三宝并没有理他，还是努力盖房子。有一天，三宝的砖头房子终于盖好了。
咦，真奇怪，三只小猪的故事不是二哥的木屋先盖好吗？
对呀，好奇怪哦，连弟弟三宝的砖头房子都盖好了，怎么二宝的小木屋还没盖好呢？难道是他在偷懒吗？可是仔细观察，不对哦，他每天都工作得很认真，怎么会做得这么慢呢？原来啊，二宝的技术很棒哦，他搬来很坚固的木材，还用了卡榫等木工的技巧，不用钉子就把木材接在一起，好神奇哦。不过做得这么精巧，当然很花时间咯。一直到三宝的砖头房子完工一个月后，才终于完成。
终于完成了。二宝啊，你这个房子盖得可真久哎。
三只小猪都很高兴，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了。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危机正在悄悄地接近他们。
我知道，是不是大野狼？
听下去就知道咯。
啊呜，嘿嘿嘿，听说这里住了三只香喷喷的小猪。只要抓住他们，我就可以饱餐一顿啦，哈哈哈哈。
大野狼很快找到了大宝盖的茅草屋，吞了吞口水，就到门口去敲门。
啊呜，请问这里有没有住一只小猪？可以帮我开门吗？
你的声音好像是大野狼，我才不开门嘞！
哈哈哈，不开门也没关系，看我的绝招——狼王气流炮！
怎么会这样啦？我的茅草都被吹走了啦！
嘿嘿嘿，怎么样啊？现在我不必开门也能够进来喽！啊呜！
快逃啊！
逃吧，快逃吧！你一定会逃到小猪弟弟的家里。我只要跟踪你，就可以一只一只的统统吃掉。
狡猾的大野狼跟踪大宝，果然发现了二宝的小木屋。大宝跑进去躲起来，当然不敢开门喽。
啊呜！请问这里有没有住两只小猪？可以帮我开门吗？
才不开呢！
嘿嘿嘿，不开也没关系，就凭这种木头房子挡不住我的，看我的绝招，狼王气流炮！呼呼呼！哦，居然动也不动，还蛮坚固的嘛。第二招可就不同了，拆掉木屋轻而易举啊！看招，狼王疯狂爪！啊呜，好痛好痛啊！怎么会啊？我的爪子居然断了，好痛啊！可恶，这木屋怎么坚固啊？不过木屋就是木屋，我看过很多，只要一地震就会垮。嘿嘿嘿，看我最后绝招，超强震动，狼王头锤击！
大野狼用他的头狠狠地往小木屋撞了上去，小木屋摇晃了两下，看起来有点危险，但很奇怪的，它却柔软地吸收了震动，没有半点损坏。至于大野狼呢？
啊呼，好痛哦，好痛，我的头，我的头啊！这是什么怪木屋啊？撞都撞不倒，这下撞得我头晕又想吐，好痛苦啊！医生，我要找医生，医生！
大野狼好惨哦，笑死我了。可是蒸汽哥哥好奇怪哦，以前三只小猪的故事不是说猪二哥的木屋一撞就倒吗？为什么这里的小木屋不会倒呢？
哦，那是因为二宝的木屋盖得很好啊，只要有好的技术和材料，其实木屋是很坚固很耐用的。比方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是日本奈良的一座寺庙，叫做法隆寺，据说它已经有1400年左右的历史呢。
哇，
所以啊，可别小看了木屋哦。
嗯，我知道，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耶，这个故事变成这样应该改名叫两只小猪。
两只小猪为什么？
因为猪小弟不见了呀，他怎么样了？
对哦，那我们就来看看猪小弟的家吧。
奇怪了，太阳都下山了，怎么大家都还没有来呀？三只小猪的剧本不是说大哥哥二哥会逃到我家来，大野狼还会从烟囱上面下来吗？哎呀，我连一大锅开水都煮好了，要准备烫大野狼的屁股嘞。哎，怎么大家都还没来啊？好无聊哦。
颠覆故事 Steam 三只小猪。大宝跟二宝确定大野狼逃走了，就到猪小弟三宝他的家去会合，因为三宝打电话通知他们说可以去他家吃好吃的。
听说有好吃的，不知道是什么。
对啊，好期待哟。咦，你看那不是大猫熊大侠吗？
对耶，他在做什么啊？大猫熊大侠。
是小猪兄弟啊，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只是好奇啦。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哦，好好好，我来送货的啦。你没看我搬这么多东西吗？好了，我还有好几家要送，先失陪咯。
大猫熊大侠还真是忙啊，不知道他的武功强不强呢？
大宝跟二宝聊着聊着，已经到了三宝的家，一进去就闻到浓浓的香味。
好香哦。
怎么这么香啊？
嘿嘿，厉害吧，最有智慧的猫头鹰先生教了我一个秘诀，可以煮出超好喝的汤，比妈妈做的还要香哦。
什么什么秘诀了？快跟我说了
啊。这个秘诀啊，就是去叫外卖啊。刚刚你们应该碰到大猫熊了吧，我就是跟他买的啊。
哦，三宝，你这个好小子竟敢耍我，看我把你尿成黑猪肉。
对不起大哥啦，拜托你不要再尿了啦。
真好喝哎，
居然给我偷吃。
留一点给我啊。吃饱了。不过真奇怪，为什么二哥的木屋会那么厉害啊，连大野狼也撞不倒。
这是秘密。
最好是不说出来，我尿你哦。
气哥哥，我记得大野狼撞小木屋的时候，二宝的小木屋摇晃了两下，是不是表示它很危险，快要垮掉了呢？
小田你听得真仔细。其实不是的，这是一种啊叫做柔性结构的技术，让建筑物的木材之间的连接，还有木材跟建筑物底下的地基之间的连接，一方面它很牢靠，一方面又保留一点点的弹性。所以啊，这种结构在碰到地震的时候，可以用摇晃的方式吸收震动，反而更不容易垮掉哦。在日本的奈良， 刚刚讲到1400年历史的法隆寺旁边有一座五层楼的五重塔，就使用了这项技术。当一座建筑物越多层，柔性结构的效果就越明显。所以五重塔经历过许多次的地震，你知道日本很多地震啊都没有倒，而且现在这项技术也被运用在日本的超高层大楼，用来防范地震呢。另外啊，说到用木头盖房子，日本也有建筑师大量的使用木头建材来建造东京奥运的运动场馆哦。如果未来奥运可以顺利举办，就会用得到了。
哇，好厉害哦。
三只小猪打败了大野狼，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新的危机已经出现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宝儿，你怎么了？怎么这么多动物在你家面前抗议啊？
我也不知道哎，我好怕哦，陪我去问问看好不好啊？
好啊，我们一起去。
没想到三只小猪一走出去，动物们都骚动了。森林之王老虎更是凶巴巴地说：
小猪，听说你要盖很多很多木屋，把森林里面的树都砍光是吧？大的胆子啊，居然不把我这个森林之王放在眼里哈。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驯鹿医生、兔子奶奶还有狗警官不是都找你盖小木屋吗？野狼兄弟还告诉我，别看今天只有3家，明天就有30家，后天有300家，直到森林砍光为止。没办法啦，只有把你吃掉啦！哇！
抗议！抗议！抗议！
抗议！
还我森林！
还我森林！还我森林！
嘿嘿嘿嘿嘿！可恶的小猪，竟然害我身受重伤，躺了1个月，我一定要报仇！老虎大王看来已经相信我的话了，这下看你们怎么办啊！
神奇哥哥，怎么办？盖很多木屋，真的会把森林都砍光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盖木屋会砍光森林里的树，当然会伤害地球的环境喽。难怪老虎大王这么生气。怎么办呢？哎，蒸汽哥哥帮你去问保护环境的绿建筑专家好不好？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刚刚听了三只小猪的故事，接下来呢，蒸汽哥哥为大家访问到台湾绿建筑的专家，成功大学建筑系的讲座教授林宪德林教授林老师。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要请教您哦，在童话故事的三只小猪谈到木头做的房子很脆弱，但是其实只要盖得好，木造建筑也可以很坚固耐用哦。我们在故事当中提到木屋可以透过一种叫做柔性结构的技术来吸收外来的震动，那是不是可以请您为小朋友们说明一下，在建筑上实际的应用是如何呢？
木构造因为它不是像钢筋混凝土都是固定的，那木头是榫接的，甚至有些是钉子也好，但是它左右移动上下移动的时候，每一根它都有容许它的变位，它有一点点缝隙，所以它有弹性，地震或是风来的时候，它缝隙会变大变小，有一点点像树叶跟树枝一样，它可以摇晃，但是结构不会损伤。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柔性结构，只要设计得好、盖得好，抗风、抗地震都没问题的。
是是是，谢谢教授啊，这个非常清楚的解说，那也帮我们刚刚这个故事做了很好的注脚。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您是绿建筑的专家哦。木头的建材在现代的绿建筑有哪些用途跟好处呢？
这样子哈，木头的建材在绿建筑或是对地球环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过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须跟永续森林结合在一起。什么叫永续森林呢？也就是说，我们种树种森林的时候，一定要有计划的轮植，也就是说要分区，大概每七八十年轮植一次。也就是说，森林它生产跟稻田一样，它是生生不绝的。有些国家像印尼啊、非洲啊，它是稻采森林的，它砍的森林没有再种。所以如果没有再种，没有永续经营的话，木头反而是破坏环保的。我们用木头，那所以我们讲木造房子是环保的，它必须跟森林结合在一起。森林生生不息的产生木头，但是木头呢一定要拿去盖房子比较环保，如果拿去烧掉，二氧化碳就回到大气里面了。所以生产木头它是固定大气的二氧化碳，那木头维持把二氧化碳吸收在木质部里面，最好的方法就是盖房子。因为房子的寿命一二十年甚至到百年，欧洲的一些老木造房子甚至有七八百年的。那换言之哈，你木头用在木构造是唯一可以让大气的二氧化碳固定一百年七八百年的，所以木构造对地球环保很有帮忙的。换言之哈，我们如果推多一点点木构造，也就是说把森林放在都市里面，所以欧洲啊，像那种地球变迁有一种评估，就是你木构造房子越多，对二氧化碳固定的贡献越大，就是这样。不过我刚刚讲过，它必须跟永续森林经营结合在一起。换言之，森林要没有匮乏，那森林要没有匮乏，就是要轮植，不能盗采森林。
谢谢蒸汽哥哥带来的访问。只要活用人工林或者叫人工森林，就可以取得我们需要的木材，又不会破坏天然的森林咯。最后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狡猾的大野狼到底怎么样了呢？
大野狼不准动，我是狗警官，已经查到你犯了攻击小猪、杀猪未遂，还有散布谣言，我要逮捕你。
哎呀，拜托啊，狗大哥，狼跟狗的血统这么接近，我们是好妈鸡呀，放过我吧。
谁跟你是妈鸡啊？有话到警察局再说。
啊呜！
亲爱的小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想法呢？明天让我们继续颠覆故事 STEAM， 要带来大猫熊大侠的故事咯，敬请期待。
大家再见了，
下次见，
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小心肝，我的小宝贝，你真的好乖，妈妈照顾你，爸爸保护你。 起在一起。我的小乖乖，我的小聪明，我的小可爱，你真的很棒，妈妈很爱你，爸爸喜欢你，我们跟你在一起，在一起。小亲亲，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宝贝，你真的好乖，妈妈照顾你，爸爸保护你，我们跟你在一起，在一起，我的小乖乖。